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每到了这个九月份，八九月份呢是新大学生上学，但是同时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呢是新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又要考虑他们要报考大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呢是 Ruth Starkman 他所写了一篇文章。Starkman 呢，他是在现在是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写作和伦理。好，那么他曾经1992年到96年呢是在加州 Berkeley 学校呢教授这个写作的。他曾经做过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叫做这是外部的这么一个审阅人。
对。
哈，就是他是通过看这个学生的申请的资料和个人的自传，然后最后给这个学生评分。当然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啊。那么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呢，他们有了这个资格，他们是第一轮筛选这个申请报考的学生的。
对，这些人呢有别的工作，他不是100%的是由学校所雇佣的，他只不过是呢在申请期间兼做这种事情，然后学校自己的全职的那些录取办公室的人，他们在进行第二批、第三批的审阅，是这么一个过程了。这个文章呢告诉了我们一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原因就是我们从他的非常直率的描述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所谓第一批筛选的过程，以及一个以 Berkeley 为典型的这么一个代表，就是美国大学他们在筛选新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充满了疑虑的，实际上是还是充满了矛盾的。有的时候很多的东西是人为的，
主观的，就是
主观的，绝对它不是科学，没办法。所以最后呢，这个 Starkman 他本人也对这个事情表现了极大的困惑。他本身又是一个教授，做这个筛选，他应该是完全有资格看出来哪个学生是好学生，哪个是坏学生，但他决定的那个好学生往往后来被更高一层的人给驳回。他认为是不好的学生反而被更高的一层的人认为你看走眼了。他说我一次看走眼就算了，多次看走眼，以至于人家学校都怀疑是不是学校让你来做这个审阅人看走眼了，把他看走眼了，是吧？所以他带着满腔的疑虑甚至和一些无奈来分享一下他作为这个所谓外部审阅人的这个经历。
对，那么当然通过他的这个写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加州 Berkeley 学校他到底是怎么样来挑选一个人的啊。那当然我们看的这个例子呢是 Berkeley 的，但实际上呢他说在美国的著名的学府，包括 Ivy League 这个常春藤学校什么的比较好的这个大学挑选的或者是这个挑选学生的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和这个差不多啊。他说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 GPA 是 3.95， 这个是还没有加那个 AP 的这个课程，就是 3.95，SAT 呢是2300分，
是差一百分就满分了。
哎，差一百分满分。他呢是申请 Berkeley 分校的这个工程系的专业哈。那么，但是呢，他却不在那个最高分的这个这一类人的这个榜上哈，因为他们第一轮筛选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总分啊，给每一个学生评一个分，1到5。那么一是最好的分数，最低的分数，你拿到一的话，就70%-80%的可能性你就被录取了。4和5呢是属于比较差的分数，你拿到4和5，基本上就是和加州 Berkeley 分校无缘了，就可能被筛选了。所以1、2和2.5是有机会的，1和2大概是比较好的，2.5的这个人呢，恐怕要等一个月以后，等其他的一和二的分数的这些学生如果够的话，那2.5可能也就被淘汰掉了。
对，那么于是他的困惑呢就从第一天开始了。他一开始去接受集训，接受培训的时候呢，人家跟他这么讲的哈，就是说告诉你们大家啊，你们听清楚，我给你们讲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例子，一个那个例子，你们以后就知道该怎么评分了。第一个例子就刚才说的 3.95 GPA 2300的考试的 SAT 成绩的这个人，这是个印度的男孩子啊。这个印度男孩子呢，他在考 SAT 的时候，他的数学和化学都满分了，800分，而且5项 AP 考试，5项5分，在 AP 考试当中5分就满分了，不是100分啊。AP 考试他5个成绩得了5分，这上哈佛都有富裕了啊，还拥有音乐天赋啊，而且他那个文章啊，申请大学的个人的自述还写的特别的棒。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呢，这个培训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个人呢在我们这里面打分是2分，刚才讲过1分是最高分嘛，打2分啊。 那么于是我们这个 Stockman 就怀疑说，如果他是两分的话，我倒想知道谁是一分呢、啊、对不对、
嗯、
接着学校说另外一个例子，你们听清楚啊，这个是个墨西哥省第二个学生，等于是移民了哈。他呢这个文章写的普通，但是也有点感人。注意他的 GPA 只有 3.4 我觉得 没可能的上 Berkeley 对吧
对
SAT 不到1800，注意 SAT 满分是2400，如果他不到1800的话，就说明他有一项是考了零分呢、啊。不是真的是考了零，就是几乎等于零了嘛、
就是、零
对不对，他就等于每一项都很低啊 ,1800, 而且呢因为他所在的那个高中没有 AP 课程，所以他一门都没有，放学以后没有补习，去到地底下帮着他父母去摘草莓去了，只不过他有点空余的时间去参加三家田径队的比赛。好了，满分是一分，最低分是五分，请你们各位教授们各位老师们猜一猜，我们 Berkeley 后来第一要没要他，第二是给他打了多少分，大家猜不到，结果告诉他是 2.5 分，大家哗的一下眼睛全掉地上了。
对，一般的人来想一看这人那还不是四或者是五分啊，
这根本我觉得没分呢，一脚踢了还根本就不应该申请 Berkeley 啊，好意思申请啊。
对，但是他的评分居然是 2.5 分，当然不如那个印度的学生高，
但是只差 0.5、哎、
对，只差 0.5， 而且他也是可以考虑之列啊，在可以考虑之列，只是稍微等一等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录取的、分数的问题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又说到平权法案了。在加州这个平权法案作废之后，就取消之后呢，现在各个大学实际上也包括一些东部的一些私立大学也是这样子，他们实际上没有平权法案，但是还是要照顾一些少数族裔，这里头的少数族裔指的是西语裔或者是黑人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啊什么的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他怎么照顾法呢？这个他们美其名曰啊，大学里头说要看他的大环境，你比如说他家里头没钱，他下了班下了课以后要去地里头帮父母亲去这个摘草莓或者是 种地啊，做活去，然后他的学区里头肯定是这种低收入家庭比较多的学区，没有 AP 的课程，他能学成这样子，在大的环境不好的环境下那已经不错了，所以应该给予照顾。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以前在 UC Berkeley 做这个外部的审阅人的这么一个教授啊 ，Ruth Stockman 呢，他写的一篇文章，根据他多年做这个外部审阅人，就是第一批筛选申请学生的这些教师呢，他写的这个文章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我们的听众稍微了解一下，尤其是这个家长和学生啊，如果要是想上好的学校的话呢，你可以了解学校在评估一个学生他到底应该得几分，以及对这个学生总体的进行评判的时候都有哪些标准。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的弊病，也看到了很多的无奈啊。Stockman 他说，比如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一个学生这么优秀，五门的大学的预备科的课程都考了五分，另外一个一门都没上过，但是学校为了照顾，为了所谓的大环境，愣把这两个学生都收了。那么请大家想一个问题，这两个人能在一起上课吗？对不对？你大学怎么不想这个问题啊？这两个人是在一个起跑点上吗？是在一个层次上吗？愣把这么一大堆学生，全人这个起点都不一样的人往起一扔，但是教授却是同一个用着同一个课本上的同一门课，这之间是不一样的哈。还有一些问题让他说我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解释叫做一头雾水，就是为什么一个学生跟一个学生之间呢差的这么大哈，但是呢学校却强行的要把他们给拉扯在一起来录取。比如说他举例一个例子，我觉得对我们华人特别的可以说是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我觉得要告这个 Berkeley 哈。他有一个学生呢，是一个亚裔的学生，他呢给他评了两分，两分很高了，我想我这两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就能进了 Berkeley。 但是呢在他把关的上一层的这个官员说不行，他说你这个分给的太高了，你给我降下来，两分太高。哎，他说为什么这个这么优秀的亚裔的学生你为什么强行的分？他说因为，注意听这句话啊，因为这样的人很多。哎，这不对吧，这是什么话呀、啊、这对不对？这样的人很多。哎，然后他又说那我这一头雾水了吧。接下来他说又一个事情让我一头雾水，有一个人在以色列的军队当过兵，而且他那个成绩啊 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家里的他的那个分数啊和那个考试啊什么就学校生都很好，只给了三分。后来他就说，哎，这么一个学生怎么只给三分，应该更高一点。结果你知道这个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人说，哦，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这样的人很多。哇，他简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后这个情况。结果后来他有大量的他打分的这些都被那个学校给驳回。
对，后来一看这个统计数字确实也是这样子，就说这个学校大概也是很无奈哈，因为在 Berkeley 的学生当中 43% 是亚裔，11% 是拉丁裔，就是西语裔的，3%是黑人。所以你想，如果要是再把这个学习成绩好的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这个犹太人还是亚裔的学生再放进去的话，那这个学校里头可不是那拉丁裔和黑人就更少了嘛。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招生办的人他不能说是要照顾种族，要照顾这个性别，他还是说要照顾大环境。大环境实际上他强调大环境等于就是变相的这个叫做平权法案嘛。
对，
所以这个是
他们有一些那个冠冕堂皇说法，他说，哎，这学生可能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他的闪光点。
对，
就是用他的闪光点，这是很虚的东西嘛，闪光点，用这个来弥补他的成绩的不足。
对，比如说他这个有领导才能，帮助建立了一个班集体。什么叫帮助建立一个班集体啊？这学生40个学生或者30个学生在一个班里头本来就在那儿哈，他就是想用这种比较主观的东西无法评判的东西呢来给他加点分嘛，确实把分给他加上去，对不对？
对。还有呢，除了这个所谓亮点哈，就是要找他的亮点以外呢，还有一些东西叫做所谓的这个空白的银屏。什么叫空白的银屏？就是在那个申请表上啊有一些项目有一些学生比较空白，这个就是所谓的课外活动啊。很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很高啊，一天到晚补习啊什么的，但是课外活动不多。他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点吃亏，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录取办公室的人会说，他要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参加什么课外活动的话呢，他说这个学校不太喜欢，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另外的一些学生成绩不如他，但是参加了很多的课外活动呢，这算亮点了，这亮点你没有，我用这亮点去弥补这个。所以课外活动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他刚刚他以为说课外活动比较重要吧，这学校又打了他一大棒子，说什么呢？说请注意啊，那种什么花了很多钱到非洲去啊，到那什么拉丁美洲去啊，去吃个苦啊，什么帮个忙啊，什么这个不予考虑，就是考虑都不能考虑，这个不计为考虑之内。
嗯，因为他有巨大的优势嘛，
对，
所以不
太大的优势，
不给他，哎，所以不给他考虑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也注意到外州的学生，或者说是有钱的家庭的这个学生，还包括一些国际的学生，录取的方面呢，也给的分比较高一点。也就是说，比较愿意录取这些人。而当然，顺便说一下，他阅卷不是不包括外国学生哈，国际学生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小组来录取这个，或者是评估这个国际学生的。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认为说，在这个录取或者说是评判一个学生到底是不是应该录取方面呢，他说这里头有太多的主观的东西在里边。后来当这个学校要跟他再续约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很有底气的再做这份工作了，于是他就辞去这份职务了。不过通过他这篇文章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内部的这种第一轮的筛选到底是怎么样的。